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二十四孝的故事，今天是21集。今天要听的是卖身葬父，意思是因为父亲过世没有钱可以为他安葬，所以甘愿卖身为奴，为父亲筹措安葬的费用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二十四孝21集，卖身葬父。
汉董永家贫父死，卖身带钱而葬，即去长宫，图玉一副，求为永妻，俱至主家。主令之间300匹，使得归，父之一跃而成，归至淮阴会所，遂辞永而去。
葬父带孔兄，先机莫上逢，知间常债主，孝感动苍穹。
汉朝的时候，有个叫董永的年轻人，因为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所以是父亲独自抚养董永长大。他们相依为命，感情很好。董永从小就是孝顺老实的孩子，不让父亲操心。父亲靠着替人打零工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，生活勉强还过得去。后来他的年纪大了，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，为了怕孩子操心，一直没有告诉董永。有一天，董永的父亲又勉强打起精神去工作，结果不知倒地，一病不起。虽然家里并不宽裕，但为了医治父亲的病，董永从来不吝惜医药的费用，每天守在父亲的病榻前，细心地照料着。但是董永的父亲还是逃不过死神的召唤，两眼一闭就走了。董永伤心欲绝，日夜哭泣。而原本就经济拮据的董家一文钱都没有了，但是父亲的后事不能不办呐，安葬的费用该怎么筹措呢？董永想，决定卖身葬父。董永穿着孝服，也就是在居丧期间所穿的素服，身上挂着一块卖身葬父的牌子，来到街上低着头默默地跪着，路人指指点点，交头接耳地说，
可怜呐、连替他父亲买账的钱都没有耶。
是啊，听说他是个孝子，为了帮他父亲医病，把钱啊都花光了。
哎呀，可惜我没有能力帮他。哎呦，希望他的贵人能够早一点出现。
是啊。
天色渐晚，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，董永失望地站起身来。忽然在他背后有位老妇人叫住了他，
年轻人，你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，不过呢，咱们村子里也没什么大户人家，我听说镇上有位赵员外，是个济弱扶贫的大善人，你不妨去找他帮忙吧。
隔天一早，董永立刻赶到镇上，找到了赵员外的府邸，他说明来意。赵员外看到董永是个孝子，很快答应了。
这些银两你先拿去，好好料理你父亲的后事，等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再回来找我。
有了这笔钱，董永赶紧回去安葬父亲。而之后，董永到双亲坟前祭拜，告知他们自己即将到镇上的赵员外府上做工偿还债务。董永依照约定出发前往赵府，而在路途上经过一棵大树下时，突然有一位美丽的女子从树后走了出来。
公子，请你可怜我无依无靠，收留我吧，我愿意当你的妻子。
不，姑娘，在下家贫如洗，而且现在已经卖身为奴了，怎么能够委屈你，让你跟着我吃苦呢？
你放心，我是心甘情愿要嫁给你的，更何况只要人穷志不穷，又有什么可耻的呢？不管你的遭遇如何，都不会动摇我的决定。
最后，董永被他的诚心感动，答应和他结为夫妻。两人一起来到赵府，员外看到董永身边多了一位姑娘陪伴，问明原因之后，先替他们完婚，让他们在府中住下。赵员外问：
你两人擅长做什么工作？
董永的妻子回答：
纺纱织布我可以胜任。
好，那么等你们织完300匹纤纱时，就算是把债务偿清，你们也恢复自由之身了。
就这样，夫妻俩开始了织布偿债的生活，每天都很早起床勤奋的工作。很快的一个月过去了，董永夫妻也织完了300匹的丝绢。赵员外得知他们这么快就织完300匹丝绢，惊讶得不得了。员外说：
一般人要花个3-5年才干得完的活，你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完了，真是令我叹服啊。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不妨就在我这住下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
不过董永归心似箭，辞谢了赵员外的好意，带着妻子踏上归途。这一趟他心情好极了，娶得了美娇娘，又还清了债务。当他们两人走到当初相遇的那棵大树下时，妻子突然停住脚步，红着眼眶对董永说：
相公，其实我并非凡人，而是仙女，因为见你卖身葬父，被你的孝心感动，所以才下凡来帮助你。如今你的心愿已经达成，我也不能在人间流连忘返，你自己多多珍重。
仙女说完，化作一缕青烟，越飘越高，消失在天际。董永回过神，也看不到他的娘子了。后来的人一遍又一遍传述这个神奇的故事。哇，董永的孝心竟然让天上的仙女都下凡来帮他呢。这个故事也是带着神话的色彩啊。不过董永对父亲的孝心真的不是只有生前，就连过世了也没有因为贫穷就草率对待父亲的遗体，而是甘愿卖身葬父，真的很令人感动呢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明天我们将会来进行绘本时间7月份的特别系列，每周四周五会来听选自中兆镇文学奖的得奖作品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